好，我们一起来看这个以西结书第三十三章。第三十三章，他提到上帝要这个呼召啊一位守望者啊，在这个审判的时候，所以三十三章第一节开始，他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告诉本国的子民，当刀剑临到的哪一国、哪一国的民当中，从他们中间要选立一人作为守望的。”这个地方啊，首先我跟大家分享说，他说告诉本国的子民，他没有提到以色列的子民啊。说实在，等一下你会看到，有些时候提到以色列，有些时候提到本国的子民。其实大部分的解经家有提到这一点，说其实他是不称以色列的民，最主要就是要提到说个别关于个人的事情。所以等一下说讲到说这个守望是在守望这个你们当中有一些犯罪的啊，他们自己要如何的啊，因为吹角听到角声而警醒啊。所以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在中间旋律一个是守望的，那守望的就是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当刀剑临到的时候，他要吹角。那问题在这个地方，也就是说这位守望者他看见啊刀剑来的时候，他吹角告诉大家说要小心，也就是说这个守望者他没有办法来阻止这个刀剑的临到，也就是说神有神的主权，神的审判要来到的时候，一位守望者他顶多在这个地方他所做的是说啊要啊提醒大家说这个啊神的审判来临了啊。那接下去他告诉我们说啊，他说他看到刀剑临到的那个地方他吹角，那凡听见角声的不受警戒的啊。所以啊，其实是讲到两件事情，一件事是守望者他眼睛要锐利，他要看见，那这个本国的子民啊，他们要耳朵要灵，他要听得到那个角声。其实更重要的是说他心里面啊的问题，而不是耳朵听得到听不到。也就是说他如果这个听到了啊，那这个啊，那他的这个罪就不归到他自己的身上。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在这个地方讲到罪原文叫做血，也就是说流血，也就是说这个罪啊到最后会看见血，也就是死亡的意思，也就是说死亡自己要负责，因为这个死亡是由罪来的。那当有罪的时候，神的审判来到的时候，神特别为我们设立一位守望者来提醒我们。那这个地方有让我们想到一件事情，就是说啊，其实这是神对啊，这个他有他自己的主权，也就是说他预定一些事情，他的预定啊，这个审判要来到的时候，人不可能有任何的啊改变。但是话又说回来啊，一切在神的事情上面有绝对的啊不变性，但话又说回来，神的事情上面也有一切都有可能会改变。那为什么会改变呢？最主要就是说，当我们人悔改的时候啊，这件事情就会改变。所以神的预定是从神的角度来看，但是关于未定论这件事情是从人的角度来看。也就是说，如果人啊到底是啊会死亡还是不会死亡，最主要决定权还是在由人来自己决定啊。所以啊，这件事情就让我们可以看到说啊，这个守望者他在这个地方啊，我们常常喜欢这节经文，但是有些时候如果我们小心看的时候，我们会发觉说，那刀剑来的时候，那这个守望者在这个地方吹角，你会不会觉得说有稍微晚一点呢？啊，这位守望者他所做的，神设立一个守望者，最主要就是说，其实当刀剑来的时候，哈，我们希望说这个守望者不是这样子的消极的守望者，而是积极的守望者。就是说，当人还没有犯罪之前，啊，或者是刚开始的时候，他就能够来替这个啊他的百姓守望，而不是说等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才来这边这个啊吹角哈。那当然这个地方啊说实在已经是不错了，因为啊如果你还能够反省的话哈啊还来得及，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人在人的手上啊你可以自己来做决定。但其实啊更重要的就是说，其实上帝设一个守望者，我们希望这个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守望者其实是要来看说人是不是犯罪，而不是来看说是不是刀剑临到了。如果这个守望者是要帮我们看到说审判是不是来了，那可能有点晚了哈。所以啊，话又说回来哈，这个啊，我们可以看到说啊，其实所有的罪都是最主要就是要警戒我们哈，让我们可以啊回到神的面前来哈。所以第六节他说，倘若守望者啊见到刀剑的时候，他啊这个临到的时候他不吹角，以至于不受警戒，刀剑来杀了他们 中间的一个人，他虽然死在罪孽之中，我却要像守望着讨他丧命的罪。也就是说，那个人啊，这个守望的人，如果他没有吹角的话啊，那其他的人啊，因为神的审判死亡了，那他说要讨他丧命的罪。那这个罪的话，原文也是叫做血，也就是说别人因为啊你没有吹角而这个失去生命啊，所以上帝还是要向你来讨这个啊别人流的血，要讨在这个守望者的身上。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看到说，其实这个守望者啊，他是对上帝负责，他不是对百姓负责，他只要吹角就好。那至于百姓啊，你要不要听到这个角声，或者是你要不要回转归向神，这个吹角的人，我们从这个经文上面看起来他是不负责任的。那他向谁负责呢？他向上帝负责。因为如果你不吹的话啊，那这个啊，那个人丧命的罪就要归到你的身上啊。所以从这个第一节到这个第七节啊，第六节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是有一点点啊，好像来不及的啊，好像消极的部分。那接下来我们就要看说，可能这个守望者有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啊。什么样更积极的态度呢？啊，我们就要来看这个第七节开始啊。这时候第七节啊，这个耶和华神就来选这个啊以西结啊，所以他成为这个守望者。所以我们来看第七节，我们一边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跟刚才我们说一到六节当中做一个比较，看有什么差别哈。他说：“人子啊，我照样立你做以色列家守望的人。”所以这时候他就不讲什么，他不讲本国的子民，他就讲以色列家，他就讲整个民族了啊。所以以西结这时候要做整个民族的守望者。他说：“所以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你看那个听，你把它画起来。前面我们看到那个守望者是什么？看到有没有刀剑来，对不对？这时候他不是用看的，他是用听的。他听神的话，然后替我警戒他们。这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哈，就是说你不要等到神的审判来的时候你再吹角，对不对？那时候可能是说，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自己已经犯错了呢？啊，所以比较积极的啊，是从第七节开始看起。这个守望的人就是以西结，上帝要他什么用听的啊，不是接下来你就没有看到什么刀剑这几个字了。他说，因为什么？因为听神的话，然后把神的话告诉这些百姓们，那是比较重要的啊，不要等到审判来的时候啊，到处在宣扬说神的审判要来，搞得人心惶惶啊。其实最主要是要讲神的话，所以他说听我的话。啊，那接下来他说替我警戒他们。第八节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呐、啊，你必要死。你以西结若不开口警戒，所以你看看刚才他是什么啊？这个我们看到那个守望的人，对不对？第一节到第六节他没有提到以西结这个字，所以他是什么？他是吹角。那他现在提到以西结，他说那你就是那个守望的时候，他不再吹角了。他说怎么开口？也就是说，这个做这个啊守望的人，他比较积极的部分是应该开口来警戒，而不是就在那边吹角。因为吹角没有用的，人家只是听到角声而已，人家没有听到神的话语。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比较积极的守望者应该是听神口中的话，然后开口说神的话来警戒那些百姓，这是比较积极的一个守望者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中间有很大的不同哈、啊。所以我想啊，我们把这样子的东西提出来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哈啊。这个用话语来劝告啊这些百姓，警戒他们啊，是一个啊比较积极的做法。他说，我对恶人说，恶人呢、啊、你必要死。所以啊，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就是神的主权啊。不管怎么样，上帝要你死，你就得死啊，因为你犯罪了。但是话又说回来啊，如果我们认罪悔改的话啊，那当然我们就可以改变神的心意。不过话又说回来，神还是有主权啊，神只是希望我们悔改啊。然后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说，同样的道理，他说这恶人必死。如果啊、这个恶人他使他离开所行的这道，这恶人必死在罪中，我却要向你讨他丧命的罪啊。其实跟刚才一样啊，就是说如果你没有开口警戒对方的时候，那他在罪孽中死的时候，他说啊，那我要向你讨他什么丧命的罪。那他这边罪原文是这个血的事情。其实如果你注意看那个 NIV 或者看英文版的话哈、啊、就可能比较了解。也就是说，如果啊这个恶人必死在罪孽当中哈、啊，他必死在罪孽当中，你却要救自己脱离了那个罪啊。在第九节的最后一个字，那个罪其实原文是没有那个罪的那个字啊，因为什么？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 恶人他必死在那个恶罪的里面，作恶的事情里面，但是你却救了自己，脱离了什么生命，就是也就是说你不用再去没有罪那个字形，没有提到那个字哈。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说，第十节他说，人子啊，你要对这个以色列家说，你们常说我们过犯，我们罪恶在我们的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所以这个地方讲到这个人子啊，你要对以色列家说，这时候就是对着一群当时这个被掳的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一起来说了。那他说什么？你们常说啊，你把那个常说画起来，也就是说他们常常觉得了哈，这个我们的罪过罪犯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怎能存活呢？也就是说还有一群人哈，其实他们是怎么样讲，这个像渔民一样，他们心哈非常的怎么讲这个没有指望，一点盼望都没有。他们觉得他们被掳到巴比伦去，他们觉得说他们过去所犯的罪他们根本不可能存活就是可能会消灭了哈。这些人哈跟我们刚才所说的从第一节开始那些还在犯罪的人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些人哈，他至少他心中觉得说这个非常的消极，非常的哀伤，这个痛悔，他觉得非常的失望，他说我怎能存活呢所以他们当他觉得他怎么能够存活呢，上帝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当人觉得怎么存活的时候，上帝要怎么样来解决呢？上帝就指着他自己来启示。所以你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他说什么，你就对他说，主耶和华神说，我指着我的永生启示。也就是说你觉得当你觉得说你犯罪了，你觉得没有办法活下去的时候，上帝会指着他自己那永远的生命来启示他怎么启示呢？他下一节话说在这里，他说，我断不喜悦恶人死亡，唯喜悦恶人转离所行的道而活。也就是说只要你有这样子的说，觉得说我实在犯这么大的过犯，我怎能存活呢？就是说你觉得说实在你无助的时候，上帝就会用他永生的生命来告诉你一句话，说他不喜悦坏人死亡。也就是说就算你是恶人，他不喜欢你死，那他喜欢什么？他喜欢你恶人能够转离所行的道而活。所以神是喜欢我们活的神不是喜欢我们死的所以他说，以色列家啊，你们要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这个地方你可以发觉说，其实他一开始时候叫以西结说，你听我口中的话，你去开口来警戒他们，你做我的这个什么守望人。但是你们发觉到最后到底谁做守望者？是上帝自己做守望者。因为上帝自己说了，耶和华神自己说了，上帝他自己成为一个警戒者，他自己用成为守望者来警戒他的百姓，说什么，你们转回吧，你们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所以我们从这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我们中间我们可以看到，其实我们人周围上帝都会为我们预备一位警戒者。就好像记不记得那个大卫，他旁边的警戒者是谁？拿单拿单会在他旁边跟他说话，对不对？所以这种警戒者其实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起了很大的作用那话又说回来，其实最好的警戒者是谁？我们说最好的警戒者是神，对不对？其实最好的警戒者是什么？是我们自己。圣灵在我们心里面做我们的警戒者，那是最好的一个什么？一个守望者。因为我们常常觉得说旁边的人替我守望，但是你看拿单守望这个大卫，大卫还是犯罪大卫还是跟拔示巴，大卫还是什么？到后来的时候，大卫他警戒他自己。所以你看后来大卫成为合神心意的那个后半段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耶和华神他自己成为大卫的警戒者，也就是换句话说，大卫他警戒他自己，成为他自己的守望者。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当然很好，我们说你可以做我的守望者，但最好的是说什么，我们成为自己的守望者，也就是为 怎么可以达到自己成为自己的守望者呢？也就是说，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就像这边所说的啊，这个啊，当我们觉得啊，我们实在是怎能存活呢？我们可能因此而消灭。当我们有这样子的心态的时候，那耶和华神就会在我们的里面，就好像圣灵一样提醒我们，我们不会死的。只要我们转离恶道啊，他说转回离开恶道，何必死亡呢？啊，所以这是从第一节到第十一节哈、啊，我们从这样子看的时候，我们接下去才可以看到说，做一个守望者。其实最好的一个啊，是圣灵在我们的心里面，好不好？好，我们从第十二节看，他说：“人子啊，你要对本国的子民说，义人的义在犯罪之日不能救他，至于恶人的恶，在他转行恶行之日也不能使他倾倒。这个倾倒就是死亡了啊，也就是说，你义人哈、啊，如果你做错事，你犯罪了，我告诉你。”他说你自己的义不能救你啊，那如果你坏人的话啊，那你不做坏了啊，那我告诉你，你不会死啊。所以这句话其实很简单啊，但是你会发觉在接下去他又讲说，义人在犯罪之时也不能因他的义存活，对不对？所以对义人说，你必什么，你必定存活，对不对啊？然后呢，他若依靠自己的义而作孽，他所行的义就不被纪念。接下去他，我们可以看到说，神的话语哈、啊、在这个地方，他义人这个跌倒这件事情他说了好几次，但是关于恶人转离恶他只说一次啊。那这个当中我们也可以好好的来思考，其实我们也可以看到说，在我们现实的生活当中哈啊，这个啊作恶要悔改的人是比较少了啊。那以前觉得自己做得很好啊，会啊去做坏事的人倒是蛮多的哈、啊，所以他最主要就是提醒我们这些东西哈、啊，所以他告诉我们说，他说最主要，他说对义人说，你必定存活，他若倚靠他的义而作孽啊，他所行的义就都不被纪念啊，你把不被纪念画起来，他不被纪念写了两次，一次讲到说所行的义不被纪念，然后在第啊我看一下十七节，他说他所行的恶。啊，这个也不被纪念，罪也不被纪念。所以你我们这样突然间看的话，那这个义也不被纪念，恶也不被纪念哈、啊。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如果义人去犯罪的话，那他的义就不被纪念；那如果恶人回转的话，那他的罪也不被纪念。但是这中间有一个很大的差别哈、啊，我们千万不要把它当成是说哦，那这样子的话，我们义上帝也不纪念。其实最主要的问题是在这边，他说倘若你把它画起来，他说倘若他倚靠他的义而做罪孽的话，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行义，我相信上帝会纪念的，是吧？我们拿一杯凉水给自微小的喝，我相信神会纪念的。那神不纪念是什么呢？如果我们倚靠自己的义啊，所以那个倚靠自己，倚靠他的义，问题在那个地方啊，千万不要就从中间截一个字，然后说哦，这个所行的义神也不纪念，不是的，神纪念你的义，但是如果啊，我们倚靠自己的义而去做罪的话，那罪孽的话，那就不被纪念的哈、啊。所以这个中间一个很大的差别。那接下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哈、啊，他在这边他说这些。恶人哈，他说你必定死亡，对不对？这就是我们刚才想说的，神的预定论说你必定死亡，那你就一定死了。但是神还给我们一个空间，就是让我们回转，对不对？所以这是未定论啊。那这个未定论就掌在我们的手上。他说，如果这个人转离他的罪行，对不对？好，如果他转离他的罪行，那他就什么？他就不会死，对不对？好，那我们来看他转离他的罪行哈，我们一起来读。他说什么？他行正直与合理的事。啊，那还人的当头和所抢劫啊抢夺的，对不对？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他必定存活，不至于死亡。他也就是告诉我们说，你本来是该死的，但是如果你做点点点点点这些的话，那你必定不至于死亡啊。那这就中这就让我们看到哈、啊，他前面一人就犯罪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我不用讲太多了。但是恶人悔改的时候哈、啊、不是只有一句悔改就结束你就可以存活，他就讲很多了。他说你悔改了以后你该做什么呢？这是要很多东西的。他说你必须做正直合理的事，而且你必须还人的当头哈、啊、而且你必须将你所抢夺的要还回去，对不对？好，然后遵行生命的律例，不做罪孽点点点。其实这告诉我们说哈、啊、其实我们 当我们悔改认罪的时候哈，我们不是说我们悔改悔改悔改就好了，我们还是要有做很多的行为。因为什么？不是说因信称义就好，其实那个信后来也是会带出很多的行为。所以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哈，就是说犯罪的东西哈，在以西结这个地方不是写的很多细节，因为犯罪的东西上帝不用替我们写细节，但是我们做恶人悔改的时候，上帝却写了很多东西让我们要去有行为表现出来，而不是说一句话啊，神啊赦免我，抱歉我做错了，就这样。所以其实有很多的东西哈，所以这个东西啊，我想他已经把他们写下来了啊。所以啊，在这个地方好，我们可以继续的往下看啊。他说啊，这个在这个第十七节的地方，他说你本国的子民哈，又回去刚才记不记得从第一节开始哈，还有从第十二节，就是要讲到那些啊，就是说个人的啊，不是少数也不是多数，就是说你个人的哈。他现在讲到个人一些人哈，那我们可以知道有两种人，一种就是说刚才讲到说以色列家，我们常常说我们过犯临在我们身上，我们必因此消灭，对不对？那个地方有一个常常说，对不对？常说。那接下来他要讲这个你本国的子民，他说你还说，哎，所以你把这两个把它圈起来，画两条线连起来。有些时候我们必须要常常说，哎，我们的过犯，神啊，你帮助我们，否则我们怎么能存活呢？好，那千万不要这边说你还说了。什么叫做还说呢？其实还说这个地方它只有两个啊，十九节啊，十七节还有二十节，它有两次说还说。所谓还说的意思就是说不知悔改了，哎，已经是犯罪犯很多，你还在强辩，哎，还在硬凹。这个地方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还说呢？你还说呢？哎，我们应当常常说什么？神啊，你赦免我们，否则的话哈，我老早就被你消灭了。好，那 OK， 我们就来看看他这个本国的子民。他说你还说什么呢？他说主的道不公平呐、啊，哎，他主的道不公平呐、啊。那这个地方，我想他不公平有很大的这个背景在后面。他也可以讲到说，你看这些坏人做这么糟糕的事情，那他只要他悔改做这些事，你就不让他死亡。那我们呢，我有一些过去做一些好事，那我稍微做错事，你就什么，你就这个说我会死亡哈。所以这中间哈，说实在不公平啊，我们也常常认为这样子不公平哈，这是一个方面的解释。另外一个方面解释哈，我们也可以看到说，从当时的历史背景看起来哈，当时他们什么，他们被掳已经到了那个地方去，其实他们会讲说，那我们这一代为什么这么倒霉呢？哈，我们被掳到这个地方，那你还说我们犯罪？其实那个犯罪是我祖先他们从这个什么哇，这个过去的列王，这些不好的王一路犯下来的错，所以他觉得不公平。我们这一代怎么要去承受过去那些我们祖先所犯的罪，我们要接受惩罚呢？他觉得这个也不公平哈。所以不公平的事情在我们生命当中太多太多了，我们常常会讲过到处都不公平哈。所以不管是我们看到一人二人这样子不公平，其实他在这边讲得很清楚，他说其实他们的道不公平哈。他十八节他说，一人转离他的义而作孽，就必因此而死亡，那二人转离他的恶行正直的事，他就必因此而存活。他认为这样事情不公平，就像我们刚才前面讲的第一部分啊。那第二部分是从历史的方向来讲，但是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是说什么主的道不公平啦。所以他是接下去他说，那这个以色列家，他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审判你们。也就是说，你不要再去管义人怎么样，恶人怎么样，你现在所行的我来审判你。这样子的话你就不会讲不公平了吧，对不对？而且他也跟他讲说，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讲你上一代都是上一代犯的错，你这一代到底怎么样啊，我就照着你所行的，也就是说你这一代。所以你看他说以色列家，我必按你们个人所行的，这中间有包括两个，我们刚才所说的一人二人，这个当中在那边觉得不公平，另外一个就是上一代跟这一代啊，这觉得不公平哈。所以他就说我必按你个人现在所行的，好不好？好，所以我们继续看在二十一节，他说我们被掳之后啊，这个时候有人从耶路撒冷逃到我这里，他说什么？城已经攻破了。逃来的人，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灵就降在我身上，开我的口，到了第二天早上，那人来到我这里，我就开口说话了啊，就不再沉默了哈。那这个地方啊，其实啊，有些人是说啊，这个以西结可能在这个之前就变哑巴了，从这个地方开始他就开口。不过 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解释就看到说，其实在这个之前哈，以西结心中有很多的东西，就说不晓得到底这些人要不要悔改，他们又不听以西结我的话，所以他以西结不知道该怎么说。但是这时候他说，终于什么诚以攻破，你把它画起来，诚以攻破，也就是说已经决定了啦，上帝哈，你们这些人吹角也没有用，我跟你们讲都没有，就是不管怎么样，事情已经决定了，就是什么诚以攻破了。那以西结这时候意思就是说，既然诚以攻破，那我就什么，我就可以很自由的，我心中所说的话，这些过去所积压在我里面，我就可以说出来了。但是这时候他也不能说出任何的怨言，他这边告诉我们说，前一天晚上耶和华的灵就什么降在他身上，开我的口，他说开我的口。所以你把那个开我的口画起来，为什么我说那个开我的口画起来呢？你看一下第七节，他不是说一开始他说要立他做以色列的守望者吗？他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替我警戒他，然后说什么，你细节若不开口，开口开口，他一直跟他说你要开口警戒嘛。那他这时候就说终于我可以开口了，那你会不会觉得说也是太晚了啦？因为什么？因为城已经破了嘛，对不对？就说审判刀剑已经来了，已经太晚了。那其实啊，说实在，他说我口就开了，前面神叫他开口警戒，但是说实在，他到这个时候终于发现说城已经被攻破，他要开口说的时候似乎是太晚，没有作用了。但是说实在，该听的人他们在过去不听神的话语当中啊，以西结在这个地方说圣灵降在他身上开他的口的时候，他说出来的时候，让人觉得说哈、啊，说实在还是要由神来怜悯呐 啊。所以以西结在这个时候他受了圣灵的感动，来说出他应该来警戒的话。那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上帝也是借着这句话要来警戒啊，这个历代以来我们所有的信主的神的子民哈、啊、就说千万要小心，不要到城已被攻破，不要到我们的家已经被攻破的时候我们才听到神的声音，不要到我们的这个教会已经被攻破的时候我们才听到啊，原来圣灵啊在开口说话，那时候已经太晚了啊。所以他也是在警戒我们。记不记得我们讲到说这个33章啊，其实都是在讲守望者警戒。那最好的守望者警戒，我再讲一次，就是主耶和华神自己在我们的心里面像圣灵一样告诉我们说，转回吧，转回吧，何必死亡呢？啊，好，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哈，然后接下去23节，他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在以色列家荒废之地的人，他现在不提这个以色列的百姓，也不提本国的子民，他就提荒废之地的人，因为什么？城已攻破了嘛啊，所以他你看他每一次提到对谁说话啊，这个他那个人的这个光景，他都把它形容下来。他说你要跟他说了，他说亚伯拉罕独自一人能得这地为业，我们人数众多，这地更是我们为业的。哇，这句话非常非常的骄傲，非常的嚣张。他的意思是说，神啊，给以色这个亚伯拉罕，他一个人就可以什么看见天上的星数点数，他就给他这么大的这个产业。那我们人数多呢？你看他以人数取胜。有些时候我们认为我们是用人数来取胜。他说本来就是说亚伯拉罕一个人就有这么大的产业，那我们人多，我们比他更多的机会，意思是说无奈啦。因为什么？因为他们当时的光景是什么？在荒废之地的。所以一个人在荒废之地的时候还在什么讲以前多棒多棒呢啊，我们以前亚伯拉罕怎么样的，我们应该得的啦，可惜啊，无奈啦，我什么也没有。所以他这个其实是个无奈的这句话啊。那这件事情上面，我想我们也可以看到哈，当这个马太福音啊第三，我们翻一下好了，马太福音3章9节哈，甚至于到了新约的地方哈，这个马太福音哈，记不记得施洗约翰的时候啊，马太福音3章哈啊，我最主要要提就是说，让我们看到哈，常常我们就会像这个马太福音3章9节啊，马太福音3章9节啊，这个施洗约翰哈，这个 告诉他们说，你们要结出，第八节说你们要结出果子来，有悔改的心相称，对不对？第九节说不要自己心里说有亚伯拉罕为我们的祖宗，我告诉你们，神从这石头中什么呀，给亚伯拉罕兴起子孙来。他说现在斧头已经放在树根上，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就说我们不要老是提说，像他们当时的人说，哎，我们以前亚伯拉罕怎么样，上帝会从石头中兴起的亚伯拉罕的子孙。好，我们一起翻开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好不好？啊，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啊，记不记得当时啊，这个啊，他们想要杀耶稣的时候，耶稣就回答他，对不对？啊，这个约翰福音第八章三十九节。好，三十九节说，他们说我们的父就是亚伯拉罕。耶稣说，你们若是亚伯拉罕的儿子，就必行亚伯拉罕所行的事。啊，也就是说，他们说我们的父亲，那耶稣说，那你怎么没做亚伯拉罕所行的这些事呢？他说哈，他说你们认为，第四十一节，我们跳过四十，我们四十一节，他说你们是行你们父所行的事。他们说不是，我们是从淫乱生，我们只有一位父亲，我们的父亲是神。所以这个地方就告诉我们说，他们看见跟他们听见的是两码子事。那耶稣是说，我的父亲跟你的父亲是不一样的，哈，也就是说，啊，我们要小心，我们不要常常啊，就像啊，这个当时在这个啊，这个四福音的地方哈，这些犹太人他们也是常常来高举亚伯拉罕哈。所以我们接下去我们看第二十五节，所以你们要对他们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你们吃带血的物，仰望偶像，并且杀人流血，你们还能得这地为业吗？然后跳过去啊，二十六节，他还是说一次，你们能得这地为业吗？他说，你们倚仗自己的什么刀剑，行生恶的事，人人玷污邻舍。这个地方哈，你会突然间看到说，吃带血的物哈，这好像是鸡毛蒜皮的事啊，吃那个肉里面有带血，有什么？你为什么说我们因为这样子我们就得不到产业呢？其实他最主要就是告诉我们说，因为这样子，所以你仰望偶像，接下去你就杀人流血了。也就是说，这东西都是跟血有关系的。也就是说，你杀人流血，你吃了血拜偶像，其实重点不在吃，就是说不用去在那边说到底是这个肉有没有放血不放血。其实重要是说，我们那个罪是最大的血。就是说罪在归在我们的血上面，所以这个是重要的哈。所以如果是没有生命的话，你根本没有办法得这地为业。那接下去他也讲到倚仗自己，对不对？然后人人玷污邻舍的妻，那人人那两个字也很蛮好玩的。也就是说不是一个人啊，而是说什么大家都这么做。当大家都这么做的时候啊，上帝就不在乎你们人数众多了。也就是说人数多少不是问题，而是说这人到底是什么，是有没有像这边所说的人人玷污邻舍的妻。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你人越多不是玷污更多人那个邻舍的妻吗？对不对？所以你如果有一百个人、一千个人、一万人，那不是更多那个罪吗？所以重点是应该看到这个地方哈。所以从十七节开始，他说如此说，我指着我的永生神起誓，在荒场中必倒在刀下，在田野中必交给野兽，在宝藏和洞里的必遭瘟疫而死。这个地方啊，有讲到上帝的审判啊，有刀剑，有被兽吃的，野兽吃的，有瘟疫。那他地点也指到三个地方，也就是荒场中啊，那田野里面，就说不管你在这个不好的荒场，或者在好的这个田野里面，或者是你在洞里面被保护起来，上帝的意思是说没有用的啦，我通通哈，所有的不管你的地点在哪里，我通通会什么，会让你成为荒凉。所以你从二十八节看到二十九节，这个当中他就指了啊，我看一次有三次荒凉。所以神的审判到的时候，那个地就会荒凉，不在乎你在荒场中荒凉，还是在田野中荒凉，还是说你已经躲到洞里面去了，你还是荒凉，这是神的审判。好，所以我们看第三十节，他说人子啊，你本国的民在墙环的旁边，在房屋的门口谈论你说，弟兄对弟兄彼此说，来吧，我们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的地方而出。我们刚才讲到，一直讲到什么？讲到守望的，对不对？那守望的他就是说会有比人家早看一步，对不对？看到刀剑来的时候他要吹角，对不对？而且他要先这个从第八节开始第七节开始，他要先到听神的话，然后从神的话那边来警戒他的百姓。所以这个守望者有点像先知的味道， 他比一般的百姓先听到，先看到，所以他才会吹角，先听到，所以他才会说出来，对不对？好，然后接下来这些本国的子民哈，说实在他们哈还不认罪悔改，所以他们是怎么样？他们就在墙角的地方，哎，或在房屋的门口，哎，弟兄对弟兄彼此说，哎，怎么样怎么样，来吧，我们什么，我们去听听有什么话从耶和华神那里出来。也就是说他们本来是从这个守望者，然后现在要去听听先知到底在说什么，他心中没有一个悔改认罪的心啊。好，他说，哎，我们去听听看，我们去听听看，这不就是代表我们今天一样吗？我们怎么讲，不好好的遵行神耶和华的话，那我们就常常，哎，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就说弟兄对弟兄，姐妹对姐妹说，哎，那个地方有先知的话，我们去听。好，那三十一节啊，他就说他们就来到那个地方了哈、啊。他说你看哈、啊，他说他们来到你这里，也就是来到这个以西结的地方，如同什么哈、啊？如同民来聚会，坐在你面前，仿佛是我的民。你把仿佛两个字画起来。这看的话，你不看仿佛的话，还以为他们真的是神的百姓，但是他们到底是不是神的百姓？不是了，他恍惚了。就是好像是神的百姓，哎，他什么？哦，他还是在先知的聚会当中，他还来坐在这个以西结的前面呢，哇，非常的虔诚呢，嘿，他还什么？还来聚会，还坐在那边，他要来听听看有什么话，他要听话，他不是要来什么改正自己的行为啊，他仿佛是神的民啊。好，那你接下去他说，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这是这一段当中最重要的一句话，也就是说，很多人想去听先知的话，听一听哦，不去做的嘛，哎，他仿佛是神的子民，仿佛是基督徒，哎，坐在那边还哎有模有样，哎，像是基督徒，但是什么，听神的话却不去行，把它画起来，听神的话却不去行，为什么呢？他说哈，答案就在下面，这段可以让我们现在的基督徒做一个很好的反省。他说什么？因为他们的口多故。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他们心其实是告诉我说，哎，对我好处的先知的话我就去听啊。但是他说他们的口多显爱情，也就是他们嘴巴很会讲的。这些人来坐在以西结的面前，哦，你讲的太棒了啦，哇，这个以西结先知你讲的话实在是太棒。他们口中显出来很多的这种爱的东西，很好听的话，但心却是什么？追求这个什么这个财力啊。你看他接下去讲得更妙，他说他们看你什么如善于奏乐声，什么优雅之人所唱的雅歌。也就是他告诉以西结说，你不要以为他们是要来听你说神的话语了，他们根本什么不去做，而且他们不只跟你说好话，他们心中追求财力，他们把你当成，不是把你当成一个先知神的仆人，他把你当成是什么？你很会弹琴，你很会唱歌，啊，你根本就是弹琴唱歌。有些时候我们不是就这样子吗？常常哈，其实我们以为我们很棒，其实人家来是要听我们唱歌而已了，人家来听我们弹琴而已。他们根本不去什么做耶和华神话语的这个行遵行。所以其实我在这边一直看到说，其实神的话一直告诉以西结。以西结我很喜欢他这个第七节那个地方啊，他说你要听我口中的话，你要讲神口中的话，而不是让别人看到说我只善于什么。他说你如善于奏乐声优雅，这个里面没有神的话嘛，所以一定要记得哈，我们在这个事情上面，我并没有讲到说我们敬拜赞美的时候哈，而是说真的是不管敬拜赞美好，我们弹琴唱歌也好，我们一定要让人听到上帝口中的话。那但是我们不能去管别人到底这个是不是把我们这么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一节他说你们，他看你如什么，哇，把以西结这么伟大的先知看成是那样子的，说实在是啊很糟糕。他说你们，他们听你的话却不去行，讲了第二次，你看看前面不是讲一次吗？所以神的话一而再再而三的，他不喜欢听你的话啦，他只是要把你当成是一个这个啊，让他好听的话而已的。他说看啊，所说的话快要应验，快要应验了。所以这是哪里？这是第三十三章。所以三十三章一个总结，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守望者一定要什么做 积极的守望者，不是消极的守望者，不是要等到刀剑来的时候再告诉人家，而是要在这个之前就要让人家哈知道哈。那而且这个守望者一定要自己可以听见神口中的话，而不是只有在那边吹号角。我们常常守望者就是这边吹号角，叭叭叭叭叭很大声，里面没有内容啊。我们要从神那边听，而且我们要小心，因为什么？因为很多人是要来到我们这个地方，要听听看有什么话从神那里来，那他们根本不去做啊，所以他把我们当成是什么样？他心他会来说，哦，你好棒哦，哇，怎么样怎么样？口中多显爱情，心却追随财力啊。所以这边告诉我们说，神的审判应许就要到了。所以我觉得34章哈，实在是很美的一章。因为他提醒我们啊，在服侍的人哈，知道啊这个羊群他们的需要，知道他们其实他们心中啊做一些啊他们的这个期待是什么，我们也要知道，我们要符合神的旨意哈。好，我想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哈。我们啊看到33章结束，我们看34章。34章啊，说实在，虽也是跟33章要连贯哈，这个啊，因为我刚才讲到说，33章其实是提醒我们做这个传道人哈，知道要怎么样来做。接下去34章哈，要一起看，因为他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人子啊，你要向以色列的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我想这个地方很多人就知道说啊，这个地方是对着这个啊这个牧人，但是话又说回来哈，在历史上面，在当时哈，说实在。没有什么牧人哈，他们当时只有什么啊，没有说像牧师这样子的一个传道人哈，他们所以这个像以色列的牧人，其实这个牧人指的是君王啊，你把它写在旁边，你用这样子的观念来看的时候，你就会看到说当时的君王哈，说实在是很糟糕。哎，你不要把它想成是说，哎，牧人怎么这么糟糕呢？不是，你把它看着是当时的君王，他们的君王记不记得他们的当时君王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啊？所以他说，向这些牧人发预言攻击他们，他说主耶和华如此说，他说什么？祸在以色列的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啊！所以这个千万不要常常抓着这句话就去对这个牧者说，你只知道你牧养自己。他这边提的是在历史上面是在讲说当时的什么这些君王哈。我们接下来看，他说这些牧人岂不当牧养羊群吗？也就是说，你以色列的君王，你当时没有什么，当时只有祭司嘛，那祭司就是献祭，就是说在那个祭坛那个地方根本不可能，所以跟群羊最接触最多的就是君王啦啊，他定很多那个，所以他就是说你只知道自己的啊利益，而不去牧养你的这个羊群，也就是照顾你的百姓，你是君王嘞哈。好，他接下来他说什么？他说你们吃只有羊毛宰肥壮的，却不牧养这个群羊哈，这边你们吃脂油的话哈，照你是说献祭才可以用的，对不对？献祭才有那种脂油嘛。但是这个君王因为他是国家领袖嘛，所以他也可以吃。但他这边有三个东西，一个是脂油，一个是羊毛，一个宰肥壮的。其实三个东西都跟羊有关系，也就是说他三个东西哈，你看一只羊，你把它油抽出来。然后你把它的毛拔掉，然后什么变成衣服穿，然后什么你把它宰了，那当然是要吃肉，否则为什么要宰它，对不对？所以这三个东西把它形容出，你只知道君王，你只知道牧羊自己啊，你的百姓根本哈、啊、你不知道啊。那第四节开始，我想这是我们常常很多人会背的哈、啊。他说瘦弱的你们没有养壮，有病的你们没有医治，受伤的你们没有缠裸，被逐的你们没有领回，失丧的你们没有找寻啊！这中间总共有五个关于羊的事情，你有没有发觉这五个东西哈，没有一个是好的，也就是说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哈，这不是在教导一个牧师如何正常的来牧养羊，因为什么？因为这五个东西哈，它是全部焦点集中在治疗，在 healing 啊，这五个东西，因为你不是正常的羊啊，这五只羊都是什么？都是必须要被医治的羊啊， 所以他会跟我们讲到什么？你看哈，瘦弱的啦，你看哈，这个有病的，也就是说，整个国家有这么多哈，他只提这些这个瘦弱的啦、有病的啦、受伤的啦、这个什么什么被逐的啦、失丧的啦，这些都通是什么？是这些被需要被治疗的哈。也就是说，需要被治疗的，那你是做一个君王，你是做一个国家领袖，那你应当为他们来伸张正义，但你却没有为他们伸张正义。啊，所以这并不是说所有羊群当中的这个大多数，而是说这些少数的啊，你没有为他这个伸张正义啊。所以这五个看完了以后，我想啊，一个重点就在这个后面，但你把它画起来，第四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但用强暴严严的辖制。”也就是说，你看，你这个你就可以看，你如果说今天的这个传道人牧人，他哪有什么强权？他没有一点 authority 的，但他就说你没有这五个，你没有好好的做，但是你却用强暴严严的辖制，谁有权柄呢？就是当时的这些君王。他说你用强暴，你严严的辖制他们，也就是说，以色列你应当是什么？你不要用权柄来管辖你的百姓。我们一起翻开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好不好？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哈，在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好，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三节哈，其实我们应该从第二节，彼得前书第五章第二节，他告诉我们说，真正的牧者，这就是今天的牧者了。刚才前面那个都是什么？提到当时的君王哈。好，我们先来看今天真正的牧者。他说：“务要牧羊在你们中间，神的群羊，按着神的旨意照管他们。神的旨意哦。那这些羊哈，有好有坏，不是刚才所说的那种五种什么，受伤的啦，这个被逐的啦，这些哈，残裸的这些。他说哈，他说你要照管这些。”一般的羊不是出于勉强，乃是出于甘心；不是因为贪财，乃是出于乐意，对不对？好，这些我们跳过去哈。第三节你看，他说也不是辖制所托付给你们的，乃是做群羊的帮手。所以对我们今天讲起来，做一个牧者，你根本没有权柄嘛，你的权柄是从神来的，你不是那种君王的权柄，对不对？你不能像这个以西结书在第34章这个地方讲说，但是你用强暴严严的制裁，那种强暴严严的制裁，只是当时在以色列当时的君王才有那样子政治的权柄。好，我们做神的仆人，应当是说什么？做群羊的榜样，做群羊的榜样，这才是正确的哈。好，那我们接下去看，这个地方我们就可以了解了。好，从第五节开始，他说：“因为没有牧人，羊就分散，既分散了，便做一切野兽的食物。”哈，当然这边讲到说没有牧人，羊就分散。其实说实在，当没有牧人的时候，羊会分散；但是没有牧人的时候，有些时候羊也不见得会分散。但是我最主要提到这句话，最主要是讲到下一句话，为什么羊会分散呢？因为他讲到说，便做了一切野兽的食物。问题在这个地方，因为没有牧人，对不对？好，所以牧人没有在旁边的时候，如果有一只狮子，就可以把全群的羊给它赶散，因为那个狮子只要进到那个羊群里面，那因为那个羊群又没有牧人的话，那整个就会散掉，散掉的话你就变成野兽的食物了哈。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一个很重要的哈，牧人最主要就是在那个地方来把所有的羊圈在一起，然后告诉他们说豺狼来了，对不对？如果那个牧人不在那个地方的时候，那整个羊的当中只要有一只在那边乱吼乱叫，整个就散了，当整个散的话就被仇敌给吞吃掉了哈。所以他说第六节，他说我的羊在诸山间，在各冈山上流离，在全地上分散，无人去寻，无人去找。当然无人寻无人找，因为什么？因为牧人都不在了嘛，对不对？好，那所以我们要小心哈，就是说羊群当中一定要有牧人，因为什么？否则的话也要小心警醒，因为一只狮子就可以让整群的羊给它打散了啊。好，那我们接下去他就告诉我们说，所以你们这些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啊。然后接下去他就说，我的羊因无人牧养就成为猎物，做了一切野兽的这个食物。我的牧人不寻找我的羊，他说这些怎么样？这些牧人只知道牧养自己，并不牧养我的羊哈。啊，他接下去他说，你们牧人要听耶和华的话，其实这是最主要的。 因为当时的君王如果不听耶和华的话，他整个国家的百姓就没有办法继续的什么在神的旨意的当中哈。所以耶和华如此说，他说我必与牧人为敌。哎，你画起来，为什么呢？因为神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其实应该是野兽与牧人为敌，对不对？因为牧人是要照顾百姓的嘛。那在这个地方，他反过来讲说，上帝要跟这个牧人为敌，其实他就在讲说，我要审判你们的啦，你们这些君王，你们这些牧羊人，你们不能再牧羊你自己，我要什么？他说必向他们的手追讨我的羊，也就是说把我的羊还给我，我跟你为敌。也就是说其实最主要就是说牧羊人已经什么背离神了，上帝要把他的什么，把他的这个羊救回来，脱离他们的口，不再做他们的食物啊，就是说脱离这个什么仇敌的口，也让我们看到说，其实最大的仇敌就是那一位君王，因为君王什么吃了他们的脂油，对不对？羊的脂油，还有他们的羊毛衣，然后宰肥壮的去吃了哈。好，我们看十一节。所以这样子的话怎么办呢？主耶和华的话就临到了，他就说：“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上帝要自己来找了哈。那这地方有我必哈，你看看有几个我必哈？十一节有我必，对不对？好，然后呢，在这个十二节也有个我必，对不对？然后14节我必哈，然后13节我必，对不对？15节我必，总共有几？1、2、1、2、3、4、5，对不对？六个我必，也就是说，上帝说这是我的主权，这是我的羊啦，我一定要这么做的。他我必有六个，可见上帝是非常怎么讲，这个坚决的哈。他然后他是什么？他说亲自寻找。他十二节他说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什么叫做羊群四散的日子呢？也就是什么乌云黑暗的日子。你看他在这个下一节他说这些羊在这个密云黑暗的日子，羊群四散的日子，密云黑暗的日子指的是什么？耶路撒冷城墙被毁的那一天，也就是说什么？犹大你再也不再有成为一个国家了，因为你要被掳到巴比伦。当没有一个国家的时候，人民当然四散了啊。所以这个地方羊群四散的日子，密云黑暗的日子，也就是指着这个哈。然后他说：“我必从万民中领他们出来，从各国聚集他们，引领他们归回故土。”这是一个另外一个新的救赎，让我们看到说一个什么新的出埃及记。以前是什么？以前是什么从这个埃及地把他领回来，对不对？然后他这时候从各国聚集他们，引导他们归回故土啊。所以啊，我们在这个中间哈，我们就不再去详细看他的那个这个里面的东西哈。那我们一起来看这个第十五节。好，他说主耶和华说，这个我必，对不起，十六节，失丧的我必找寻，被逐的我必什么领回，受伤的我必缠络，有病的我必医治，对不对？好，那刚才是从受的。对不起，你可以一起看34章的第四节跟34章的16节哈，这两节哈，你要来对比哈，这两节对比非常非常奇妙哈，很好玩哈。我们来看哈，34章第四节它是讲说瘦弱的、有病的、受伤的、被逐的，然后失丧的，对不对？好，那34章的第16节，他现在讲说主耶和华要自己亲自的把他们找回来的时候，他是颠倒回来哈，你看哈。他是讲什么？他是讲到失丧的，然后呢被逐的，然后呢受伤的，然后有病的，就是次序是颠倒回来的。但是有一个更有趣的说，他为什么要颠倒回来呢？因为什么？因为到第一个那个瘦弱的，他现在你不是养得肥肥胖胖的吗？但他跟你讲说养得太肥胖也有问题，太肥胖，所以你看哈，他在这个地方，你看在这个第16节，我们除了刚才四个啊，失丧被逐啦，受伤有病的，对不对？好，他说只是，你把它画起来，只是，他说只是肥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教训他们。那我们想说刚才五个，那你的目的不是要把瘦弱的养成肥壮的吗？那为什么这边但是只是肥壮的要被除灭呢？哦，这个就大有学问了。因为神在这个地方给我们很大的一个功课哈，我们常常就忽略了这件东西啊。他把世上的被逐的、受伤的、有病的通通弄好了以后，医治好了以后， 那个瘦弱的哈，其实哈，他不是受伤，他也不是生病，他也不是失丧，他也不是被逐，他只是比较瘦弱而已。但是他养胖，养胖到一个程度，他就变成是说什么？他会欺负其他的肉小的，哎，因为他没有受伤，他没有这个什么啊生病，他没有被逐，他没有失丧，他只是瘦一点而已。你想把他养胖了以后，但是上帝这边其实养胖是神的目，不是我们牧人的目的，不是要把每一只羊都养得肥肥壮壮的吗？对不对？但是壮到一个程度，你去欺负弱小的时候，这时候上帝就要什么把他给除灭。这就是这一节最精华的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接下去他就要告诉我们十几节十七节，他说我的羊群，他说论到你们的主耶和华，他说我必在羊跟羊中间，你把它画起来，羊跟羊中间。为什么羊跟羊中间呢？因为有瘦的有肥的嘛，就说我的意思是说，受伤的了，有病的啦，失丧的啦，被逐，那些都是处理好了，但是有一个特别的，那个瘦的到底是那个没有标准的啦。你认为50公斤是瘦的，对不对？他认为30公斤是瘦的。所以瘦跟胖中间哈，他这边就是说羊跟羊中间他要施行判断。怎么施行判断呢？因为这中间有公绵羊跟公山羊。记不记得在马太福音25章32节那个地方，对不对？他要把公这个什么这个绵羊放在右边，公羊放在左边，对不对？还有什么这个绵羊当然是我渴的时候你给我一杯水啦，对不对？对，所以在我们肥胖的过程当中，在我们属灵的肥胖当中哈，这个层次度次序都不一样。我们千万不要认为说我们属灵已经被养得肥肥胖胖的，然后就变成是说羊跟羊中间去欺负那些弱小的羊，这样子的话不是合神心意。因为接下来他就说在羊跟羊中间他要施行审判，有公山羊有公绵羊啊。然后呢，因为你们这些什么这些肥壮的羊哈，在美好的草场以为是小事，吃剩下的草粒才给人家吃，你这个自己喝好的水，剩下的水你们还把用蹄用脚把它搅得浑了，所以你都是欺负人嘛。啊，所以这就是我刚才讲说五个那种受伤有病这个失丧驱逐的当中，有一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就是我们要小心。所以第19节他说至于我的羊只吃你们所践踏喝你们所搅混的，这个第19节我的羊，上帝没有分瘦羊肥羊，上帝只有一只羊，上帝每一个都是他的羊。所以他说我的羊不分肥瘦，任何的肥的要欺负瘦的都不是上帝所说的。所以从第20节开始也是一样，他说在肥羊瘦羊中间施行审判，因为你们用胁用迫用肩膀来挤压一切瘦弱的。这就是提醒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肥的羊也不能用肩膀用这个我们的这个来挤压拥挤一切瘦弱的，上帝一定是什么来施行审判。接下去上帝说在第23节，上帝必什么立起一个牧人来照管他们，牧养他们，这就是我的仆人大卫。当时大卫已经去世了但是他在提到一些东西，就是预表将来的弥赛亚耶稣基督，就是大卫的子孙要来牧养，做他们的神，大卫必在他们中间做王，而且跟他们立平安的约接下来他说使恶兽从境内断绝，你把它境内这两个字圈起来，我觉得这也是太棒的一个字了。他在这边告诉我们说使恶兽从境内，也就是说不是外面的外患啊。常常我们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在一个国家里面也是一样，他讲到说不是外患，不是巴比伦来侵犯你，其实最主要的罪是在里面的罪，这是最大的这个什么恶兽是从境内开始的。境内你把它画起来，很重要的一个字。因为什么？上帝是提醒我们巴比伦只是神管教的一个这个工具而已，最主要就是我们自己里面到底有没有，是不是这一只恶兽。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就说原来我是瘦的羊，原来他是胖的羊，其实我们不用再去管谁瘦谁胖，最主要就是说我们心中是不是有改变。心中如果没有听神的话，其实上帝跟我们立平安的约，就是要让我们里面那只境内这只恶兽从境内断绝，这是最主要的，一定要从境内断绝那我们就是安然居住，躺卧在那个这个林中。接下去 好，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必叫时雨落下，必有福如甘霖。啊，他说什么？树必结果，也必出伞。啊，然后他们必在故土中安然居住。这个地方提到一个很重要的东西，以前都是讲牧羊、牧羊、牧羊，对不对？当神跟我们立新约，立一个平安的约以后，啊，接下来就是讲到说，本来是说牧羊族的，现在变成是什么？农业族的。因为什么？因为上帝要在农业的过程当中赐下秋雨春雨，让我们的树能够结果子，让我们土地能够出伞。所以这就是告诉我们说，我们会离开那个牧羊的景况，我们会到一个农业的光景，因为神要借着那个哈，来赐给我们啊平安哈。这个他说，我必折断他们所负的轭，那个轭其实就是在啊这个以西结30章第18节那个地方，也就是埃及来的轭，因为他们一直以为他们是又回到以前在埃及的时候做奴役做苦工，但是这时候告诉我们说，其实这是一个新的出埃及记，上帝的救恩要再一次把他们从这个被掳的地方把他们带出来，所以神要折断这个埃及人的轭。啊，完了以后，神就让我们看到说，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啊重要的，就是说啊，神的恩典满满啊，在所有的他的百姓当中。29节，他说：“我必给他们兴起有名的植物。”你看，他这个地方他没有告诉我们有名的植物到底是什么植物，但是他告诉我们这个有名的植物最主要就是一种植物，非常的茂盛，可以什么？可以栽植在地上，可以让我们看到神的复兴就要来临了哈。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说我们已经到了一个程度了哈。啊，不只是在做牧羊的过程当中，我们还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所在的地啊，是有秋雨春雨落下来，有甘霖在我们的当中，也有土产。到最后的时候，他就告诉我们说，耶和华神是与他们同在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整个34章最主要到最后，他告诉我们说，我们是他什么？他说你们做我草场，做神的羊，而且是他草场的羊。这非常好的一句话，就是在神的眼中，不管我们是这个瘦弱的、有病的、伤痛的、被驱逐的，或者是丧失上的，我们都是神草场的羊啊。那草场的羊的话，所有草场的草都是我们可以吃的。他说：“这乃是以色列人，我也是你们的神。”这是主耶和华说的。那所以我们可以从33章、34章再一次的啊看到神的啊这个守望，最主要就是要让我们更多的听到神的话，能够警醒来遵行神的道理。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慈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愿我们每一只都成为你的羊，成为你草场的羊，能够再一次来到神的面前啊！愿你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的领受，也让我们看见神，你要再一次成为我们自己的守望者，因为你圣灵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帮我们守望，常常提醒我们，当我们开始有心思意念不对的时候，就来提醒我们，来让我们警醒，而不是等到审判来临的时候，我们听到脚声啊，吹角的声音。主，让我们再一次回到你的面前，主，我们看见我们自己成为自己的守望者，乃是因为你圣灵在我们里面。祝福我们今天在你面前所领受的，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